主是洪教授姓名开始咱暗暝的聚会，请大家分起赞美诗177首。圣名开始今天的讲道。那其实感谢神，今天是大同这个漂亮的这个礼堂当中会堂里面，小弟第一次在这边领会，他其实这种视野就觉得有点不太一样，就变得比较好像很明朗的感觉，很舒服这样子。那今天小弟要讲的是不容罪来作王。那其实在我还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一直认为说我们怎么会有罪，对我们来讲说你有罪你必须要来认罪悔改， 对一个这样一个从中间来信耶稣的人来讲，其实是不太能够承认自己有罪的。那其实到了我受洗之后，才慢慢发觉到，其实我们人很容易犯罪。有人说，一个人要看他的个性，可以从这个开车的过程可以看到他的性子。我觉得我个人的本性其实不好。我有一次在开车的时候啊，其实也不是有一次，是常常对方的车子如果开太慢了，会闪他的大灯，有时候会超他的车子。我觉得很感谢神，就是我们家的孩子都会提醒我说，爸爸，那你不是信耶稣你还这么凶，还领会咧。所以当听到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内心都有一种啊，对啊，我怎么这样很不配，怎么可以这样做。所以有一次我的车子就开在这个承德路上的时候，他就开着开着红灯，我就停下来，结果后面有一辆车追撞我，追撞我的时候呢，这一辆车就撞上去。那我想说我的车已经停下来，谁撞我的车子？那下来的时候，其实我脸色是不好看的，就有点责备对方。那对方出现一个大学生，哇，这个大学生人真的有够谦卑的，这样头灯低的不能再低的，一跟我说对不起，叫我看怎么办这样子。那我想说，其实防人之心不可无，所以就想说打个电话请那个警察来看一下这个情况。结果警察就来了，警察来了看了一下，就发现说其实车子好像也没有怎么样，就好像一个撞了一个小小的凹痕这样子。那对方的车子是凹的比较严重一点点。我当时看这个青少年，应该说是一个大学生，人很卑微，一直请求原谅。我那时候就动了慈心，讲说可是看我车子就被撞了一个小小的一个痕迹。当警察就开始拿我的行照拿驾照开始登记的时候，这个年轻人很配合，把他的驾照他的行照都拿出来登记。反正那时候的我看他偷偷看了这个大学生，他好像在默祷。我在想说这个孩子应该是信耶稣的人，所以内心就想说啊，原谅他好了啦。我就跟警察说，警察先生啊，我愿意原谅他。我那个警察先生眼睛睁得很大，你为什么原谅他？我说我觉得他也不是故意的。哇，当我要原谅这个人的时候，这个年轻人眼泪都快流下来了。因为警察跟他讲说，这个车子撞上去的话，其实上不要急着维修，这一两年里面只要车想去维修就可以维修，就可以再拿来还钱这样子。可是我想想说，其实他不是故意的。后来我就跟他原谅他的时候，我们就做了笔录之后，他就离开了。我在想说，其实人的一生当中难免都会有这样的过犯，包含我在内。当我自己当理直气壮气壮的时候，我愿意去照人家大灯，超人家车子，挡人家的车子。可是我觉得我自己内心里面应该是要有主耶稣的。所以我个人觉得说，人真的是难免会有罪。我们如果自己都做不好，怎么能够告诉别人说你当怎么做，你当怎么做？最近在翻圣经的时候，我们来看以斯拉记的第七章。以斯拉记的第七章，我们来看第十节。以斯拉记的七章十节，以斯拉记的第七章第十节，这边讲到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我自己在惭愧说自己当为一个老师。如果就这样的一个方式里面，我们大概分为四个阶段来看。以斯拉是定制，向神来立定他的志向。接下来是考究，去考察跟研究，研究些什么？耶和华的律法。之后第三个是遵行。你看到他先有一个定制，定下志向，去考察研究真理，之后去遵行他。遵行之后又将律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如果按照一个教育者的角度来看，它分为四个阶段。一个是定制，
去定下志向，就要跟追寻神这个定志。第二阶段是要去考究，去查考真理在讲些什么，之后要遵行。当这三个要件都达到的时候，才能够身为一个老师去教训别人，去教导个人。所以我个人觉得，以斯拉他之所以能够在这边被记上他的名字，我个人觉得说，以斯拉确实是做到了，他有这样的格，可以这样来教训别人。所以我个人觉得说，我们在传扬福音的时候，再过一阵子，也就是我们的灵恩布道会了。我们某些地方确实是要好好的想看看我们哪边做得不好，或者是哪个地方是我们真的可以再加强。我想在神的国度里面，我常常想说，其实我现在已经一大年纪，不敢说太大了，也40好几了，应该有46、47岁。我在想说，我的人生当中还有没有另外一个46跟47岁？其实我是不敢奢望的。我常常跟神在祷告上讲说，我希望说人生里面能够过得幸福，能够快乐，但是我更奢望我自己，就是在我人生还没走到末了之前，不要轻易得罪了神，而且能够在我离开世间的时候，神依然爱我的灵魂。所以我想说，我们人生区区数十载，转眼之间就慢慢年纪大了。我还记得，我看着我们这前面的孩子，我都还依稀记得我小时候去抓蝴蝶、去抓蜻蜓、去抓青蛙，走在田埂上奔跑的那段日子，在我有时候做梦连想都会想到。现今的我说他已经一个中壮年了，我还能够想到我年幼的日子。我相信在我年长再多一点的时候，我今日站在台上，我所做的任何事情，或许我也能够很清楚的记得。但是我们很清楚，这一切都会过去。所以今天定的主题说，不容罪来作王。有人讲说，就像小弟刚才所讲到的，我没有犯罪啊，岂来的罪呢？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加拉太书的第三章22节。加拉太书的第三章22节，加拉太书的3章22节，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这边讲到是我们所有的众人，也包含了我，也包含了大家，我们都被圈在属神国度里面的罪里面。但是呢，我们要因为信耶稣基督的缘故，这样的应许的福要临到我们，变成是我们是有福气的人。那今天成为一个有福气的人，是神所赐予的。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今天如果像我个性这样的暴烈的人，也会有犯罪的时候。我们继续看26节，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载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面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本来都在圈在罪里面，就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得着了这样的一个福分。有些人说，我没有罪啊，我怎么会有罪呢？如果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约翰一书的第一章，我们来看第9节。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面。就是说，其实人心的部分，或许我觉得说我做得很好啊，可是在我内心的世界里面，有时候我会认定说我自己是没有罪的。 可是很简单来检定自己说，当我是恨别人的那时候开始，事实上我们就好像在黑暗里面没有被神来拣选的一样。所以圣经讲到说，其实我们今天是重生的人。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的传道者在这边讲一个道理，我印象中很深刻，他是这样讲的。有一个400年的大树，这个大树呢有一天呢应声倒地，发现呢它没有被砍的痕迹，它又没有被挖过根的痕迹，可是它却应声倒地。后来去查考说它到底是怎么倒地的，种了400年都没有动的树为什么会倒地。后来慢慢去发掘它的时候，才了解说原来这个树生病了，它的在整个木质部，就是在木头的部分，已经长满了很多很多的蛀虫。这个蛀虫就好像是啃食人心的一个东西，啃食的木材里面的材质，慢慢的啃食，慢慢的啃食，树木慢慢的长高，慢慢的长高，它慢慢的啃食，啃到有一天的时候，这个树倒了。这要告诉我们什么？有时候犯罪是慢慢慢慢的来的，它有时候不是这样，马上就是立竿见影看到它的罪过，不是这样子，乃是慢慢一步一步慢慢的来。所以有时候讲到说，我们来看这个像罗德，我们来看创世纪的第13章。创世纪的第13章，我们这个故事都很熟。第8节所讲到的，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亚伯兰把罗德当成是自己的骨肉。当亚伯兰说你可以选择你要的平原的时候，我们看到罗德是选择那个肥沃的，一个牧羊人所要的是这些青翠的草，他选择最好的，属人的眼光看为最好的福分。我们来看一下第12节，创世纪的13章12节，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我们知道罗德是慢慢的慢慢的把他的帐篷慢慢往那个最繁华的城市来迁动，可是在繁华的檐下之地的索多玛城，其实如果去找到这原文书讲到的索多玛，说穿的它就是同性恋的意思。我们想到说罗德其实在本身出来的时候跟亚伯兰在一起，身心他的灵命应该是不错的，可是也因为他们选择了这个陆地上好的福分的开始，他就慢慢的把他的帐篷慢慢的往这样一个罪恶的城东慢慢的移动去。当他慢慢移动到这个罪恶之城的时候，其实就像这棵树慢慢被啃食一样，甚至罗德就住到这个城邑里面去了。当他住进去的时候，我们看到罗德很多的思维是让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的，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神说要灭掉这个索多玛城的时候，那个亚伯兰，当然我们说亚伯拉罕，他就跟神来祈求说，如果这个人数没有这么多，他会怎么样会怎么样，有50个开始祈求。我们来看第18章，创世纪的第18章，亚伯拉罕为索多玛祈求，从50个45个40个义人，又从30个20个降到了10个义人。我想神就掉头就走了，就代表索多玛城里面其实义人很少。我想这个地方呢，如果看到第19章的第6节，就发现其实罗德的思维，当天使要去拯救他们的时候，罗德的思维既然是说他的女儿还是处女，可以把她送给他们，任他们要做什么都可以。你想看罗德他的信心，他的信仰可以说是荡然无存，因为他原本的这样良好的这一面，在这个迁移跟物质的享受当中，慢慢慢慢的走向了这个索多玛城里面，甚至他所女儿的所嫁的这个女婿，当罗德听到天使跟他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把这件事情转移给这样的一个女婿， 女婿却认为说这只是开玩笑的戏言。在第十九章的第十四节，十九章的十四节，罗德就出去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就是说没有把这样的罪当成一回事，神的警告已经临到他，他也不当一回事。所以一个属灵的人，如果我们看到这一块，其实让我们很担心的。担心些什么？明明已经受到危险了，却自己以为站立得住，没有警醒，完完全全就认为说这个啊开玩笑。我想如果想到这个挪亚时代的那时候，挪亚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也当时很多的世人认为说，你在说开玩笑的话吧，这个光天化日之下怎么会有大雨水要降下来。所以也跟这个地方所讲的蛮像的，索多玛城要被灭绝的，他的女婿说，你不是开玩笑吧，现在什么时候什么神会大灭绝，怎么有可能。他把它当成是个戏言。所以一个罪恶的融入的时候，最可怕的并不是那种像我们这几天听到的这个内湖的事件，其实我看得蛮心痛的，就是一个孩子在要去学校骑一个脚踏车，竟然连命都没有了。我想其实我本来是有准备这样的 PPT， 可是我们的电脑打不开，所以今天没办法你们看到一些小弟所找到的数据。其实啊，我们的内政部有把我们台湾这几十二三十年来的犯罪率有拿来做统计耶。这个统计数据是这样子的，到了大概2000年上下，这个数据是暴增的，每十万人，在1990年的时候，每十万人大概有235人会犯罪。现在统计从2000年开始这样往上跃起，每十万人口可以犯罪达到2000多人，从300多人跳到2200多人，我把它算过一下，大概成长了七倍。那到底是谁犯罪？是知识高水平的人犯罪，还是没有读书的人犯罪？经过去小队去查之后，发现国小以下的知识水平的人，他的犯罪率是越来越下降。相反的，高中以上的犯罪率的机会是提升了相当的夸张，而且犯罪的年龄是逐渐的下滑。啊，再来就是我们的大学生的犯罪率也是慢慢的提升。所以也就是告诉我们，知识并没有办法杜绝我们的犯罪的欲望，知识反而会助长我们犯罪的技巧，去改良我们犯罪的过程，免得被逮到了。到底是男生容易犯罪还是女生容易犯罪？经小弟去查过这个数据一看，发现男生容易犯罪，女生的犯罪也慢慢有在成长，男生的犯罪是整个暴涨。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世代里面，圣经讲到说末日要到了，爱心的事情减少之后，就是人的爱减少的时候，罪恶就显得更夸张了。所以当我们去找到这些数据的时候，才发现说其实神用他的慈爱的锁链把我们慢慢的把门锁住。我们今天能够信耶稣其实是一件很美的事情。我个人觉得说，像上次讲到那个结婚的那个过程，我不知道参加哪一场婚礼还是参加一个喜宴，有个传道讲说，其实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就像现在目前的孩子，大人可以叫小孩子说，你要去亲近神，远离罪恶，你今天要去守安息日，你要进去宗教教育，他就听着妈妈爸爸的话说，好，那我去宗教教育。可是等到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就好像是你必须要把手放开了，以前是我们牵着他的手来到会堂，来到教会，叫他来亲近神，远离这个罪恶的世界。可是你们知道吗，孩子慢慢的增长的时候，我才这几天我去受过一个小小的训练，才发觉说，在小孩子12岁以前，他可以跟你表达说他快乐或者是不快乐，这是对的 或者是错的。可是当一个孩子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其实他的冲撞是很大的，这一辈子当中他所承受的压力从来没有这么大过。我去看过这个学说，他说像胚胎的成长。什么叫胚胎的成长？就是从一个小小的受精卵慢慢发育成一个小孩子出生过程，还没有出生之前这叫胚啊，如果成型的叫做胎。这个胚胎的发育过程是没有人能够去说东或说西的，它是必经的过程。我们可曾知道我们手上的孩子他们所过的日子也是一样，是一定要走的。他们会懂得去判说爸爸妈妈管教他，他说我不愿意听。你们可曾知道这是个正常的反应？当我看到说孩子的成长短短的从12岁到18岁这6年当中是人生最大的震荡时期。所以有时候我在当身为一个教育者的时候，我在想说有时候国小到了国中1年级的时候，孩子的笑容都是很甜美的，你跟他讲什么他都会听。可是你知道吗，等到12岁之后，就从国2开始的时候，孩子他懂得分辨了，他已经不再是快乐跟不快乐两个选择题，他有介在于快乐跟不快乐的中间这样游荡。他可以选择悲伤，他可以选择无奈，他可以选择嘴巴笑肚子不笑的那种选择。小孩子在短短的6年当中能够体会到大人的那种无奈，慢慢去了解到说大人为什么要抉择，原来努力不一定会成功。所以小孩子的世界里面，他慢慢到了这个18岁，听说目前又慢慢的下修到22岁，最近最新的报道我看过原文，他写说要延宕到28岁，因为现今的孩子看的网络东西太多了，他已经缺少那种文化性的刺激。在我们那时候是18岁就成人了。那么我们要讲到这一块是孩子的选择，当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去牵动孩子的到教会的时候，说真的他自己有自己判断的一套，他不一定要听你大人的话。所以在我们孩子还年幼的时候，箴言说到什么，你要教养孩子就是他到老都不会偏离，是偏不会偏离主的道理。所以我们讲到说不容这个罪来作王，当孩子在12岁以前，我们的教育如果没有真正的扎根，孩子的信仰到了12岁之后是虚无缥缈的。那时候大人会很尴尬，因为要牵他的手他不让你牵，要到会堂叫他来他说我不要去。等到他真的大学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原来我们大专院校的青少年其实流失的蛮严重的。如果我们有心去细想，现在的青少年包含了我们的社青的同龄好了，其实有些人应该是要出现却没有出现。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的大同或是我们的教会流失率这么的高？很简单，事实上就是我们在牵手的时候没有紧紧把它拉紧紧的拉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们太过于自由了。所以我在想说，其实我们很奢望说我们将来能够像约瑟一样，我们奢望能够像但以理一样。约瑟被卖到埃及的时候，当他的老板娘他的祖母拉住他的时候，就好像诱惑临到他身上紧紧拉着他的时候，就好像这个罪恶紧紧在门的外面等候的他要犯罪的时候，我觉得约瑟这一辈子里面，或许他的父亲做的彩衣让我们深深的吸引到说他做这件彩衣真的是一个受父母亲疼爱的孩子，是一个很受注目的孩子。可是我个人在翻圣经的时候，我觉得约瑟最美的不是那件彩衣，而是穿在内里的那一件细麻衣。为什么呢？因为当这个诱惑临到他的时候，他竟然能够勇敢地跟他的老板娘说，我岂能够做这个大恶来得罪神。也就是说当雅各跟约瑟之间的关系是放手的信仰的时候，雅各能够很坚定地站在这个真理的磐石上去跟他老板娘说不。现在目前的社会里面诱惑比这个还要多更多， 我们常在想说，前阵子小弟刚好去复兴乡，看到他们拿那个手机在查圣经节，在查赞美诗的时候，我听到一个负责人讲的话，我真的蛮感动的。他说，这个手机就好比是一个泉源的涌出的泉水，圣经说涌出的泉水里面，难道可以涌出甜的，又涌出苦的吗？一个人的嘴巴里面能够讲出赞美的话，又能够讲出咒诅的话来吗？相同的，用这样的道理来看待我们的手机。当我们手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有些人是拿来做犯罪的工具。今天在房间里面，在私处的时候，你的手机是一个简单的犯罪工具。可是今天拿到会堂里面，你又是拿来做查圣经的东西，来赞美诗的东西，你会觉得说，其实它是不相容的。这岂能够得到神的祝福跟肯定呢？所以我个人觉得说，这个手机这一部分真的紧紧的把我们的青少年心掳走了，这种诱惑其实是很可怕的。我想说，我小时候是住在乡下的，我可以看到那个老鹰跟母鸡的互动。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乡下的时候，因为我的奶奶去街头上买菜了，我就一个人躲在家里面顾家里的小鸡。每逢中午的时候或是黄昏的时候，我就要拿那个草坑啊，那个就是那个稻米弄下来的那个坑，米坑啊，或者是拿那些我们不吃的食物去喂这些小鸡，或是拿麦那个麦片，那个古以前那个很粗糙那种一种像麦片的东西来喂这些小鸡。小弟有一次啊，就在这个喂这个小鸡，这个母鸡带着小鸡的时候，我就发现奇怪，我们家的母鸡怎么这么的紧张啊？我那时候还年纪还小，才小学一年级，我一抬头发现我们的屋顶上有老鹰啊，这个老鹰要来攻击我们家的母鸡啊。那来攻击的时候，那个母鸡紧张了，可是我身为一个主人的我却不知道老鹰在哪里。当老鹰起来盘旋的时候，准备要攻击我们家的母鸡的时候，我那时候才看到母鸡的眼神往天空一飘，我才知道说，哦，原来老鹰在那里啊。那老鹰在我那时候很小看到它的时候，那翅膀一摊开，大概跟我的身长差不多一样长，比我们家的公鸡还要凶啊！我看到会害怕，所以我就躲在门后啊，看着这个老鹰来攻击我们家那个母鸡啊。那个爪子一爪下来的时候，那个母鸡用它的身体跳上去挡啊，因为母鸡怕小鸡被啄伤，用身体去挡。这个老鹰第一爪就抓到那个我们家母鸡的翅膀。一抓起来，我看到那个羽毛就这样飘飘飘，母鸡就掉在地上，那个翅膀已经流血了。看到母鸡爱着他们的小鸡，又冲过去，那个用它的翅膀把小鸡这样用在一起，就是怕老鹰来攻击。其实那时候我很害怕说，万一我家的母鸡死掉的时候，我的阿妈一定会修理我啊。所以我就想说，不行，这样下去不行，我就拿着我们家的锅碗瓢盆脸盆出来，用敲击的去赶这个老鹰了。老鹰听到我这样的敲起这个脸盆的声音呢、啊，立刻就飞走了。我去看一下我们那个母鸡啊，发现它真的是脸部这边都受伤了。它已经是受伤，这个遍体鳞伤，还要不保护这些小鸡？我就知道说这个母鸡是深爱小鸡的。我在想说，其实这个道理在圣经里面有讲到。我们去看马太福音的23章。马太福音的23章，我们来看37节。马太福音的23章的37节，这个37节里面的后半段有这样提到：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啊。我在想说，其实这个我看到这一块就想到小弟那时候在赶那个老鹰的样子。这个母鸡真的是把翅膀摊开，那个慈爱的双手，慈爱的这个翅膀，把这个小鸡护在它的这个翼窝之下，用它这个身躯去挡这个外来的攻击啊。我想说，其实如果我们是里面那个小鸡好，神也是利用，也是类似这样的保护的，这样的我们一样，把他慈爱的双臂 用慈爱的细绳把我们锁住了，保护着我们。我们在想说，如果今天的我们这群像小鸡的这些儿女们，如果我们今天有个私欲，看到这个老鹰在下面攻击，母鸡这样抵挡这个魔鬼恶者的抵挡恶者，如果小鸡在这底下看到这个底下有一些好的吃的食物，又离开了这个，随着自己的情欲离开了这个母鸡的保护的翅膀，去翅膀以外去叼一些食物来吃，其实那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老鹰有可能母鸡没有吃成，母鸡把它弄伤之后，那个小鸡可能一个一个都被带走。我在想说，其实当我们是这个被保护者的这样一个心态，又不知道外面的危险的时候，就顺从了我们的意识，其实那是危险的。我们看罗马书的第六章，罗马书的第六章是顺从私欲的事情。罗马书的第六章的第十二节，罗马书的第六章的第十二节，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我们在这个母鸡的翅膀保护着恩典之下，我们要做属神的器皿，不要让罪在我们心中来作王。那么这个顺从身子的私欲到底跟罪有什么关系？我们来看这个雅各书的第一章，雅各书的第一章第十四节，雅各书的第一章第十四节，雅各书的一章十四节，新约圣经的329页，雅各书一章十四节，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边讲得很清楚，就是说我们个人有私欲，被私欲引诱诱惑了，那种被诱惑的时候就产生的那种被诱惑，就是自己的私欲被诱惑了，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思虑，而且会生出罪来，一旦罪养成了，就生出了死来。我想说，其实在我们当下的环境当中，我们常在想说，人世间里面有很多很多我们要去克服的，有时候这些罪恶的东西就像同性恋，我想小弟其实是有真的去了解同性恋，这同性恋其实一般来讲我们所看到是后天的，它是一个原生家庭所带来的一种反应。我也碰过我的学生本身就是同性恋，他本身是做美容美发的，我问他说，男生啊，我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他给我回答很巧妙，他说这个不用负责任啊，因为不会生宝宝。我说天哪，是因为这样子才在一起的？我有一次私底下问同学说，你会支持同性恋的请举手。你们知道吗，班上有接近60%到70%是会举手的。我问说，你们为什么会支持同性恋？他们给我炮口一致性的讲，老师，我们的朋友就有同性恋啊，我如果反对他，我们朋友就交不成了。所以这是因为同学朋友的这样的引诱哦，把他紧紧的拉住哦。他如果今天是主内的孩子，他没有跟他拒绝说不行 no， 而顺着他。就我所知道的，有很多人去参加这样的游行，是因为朋友友谊的牵绊，他不好意思来拒绝。可是当你真的去看他们游行的时候，游行的前面会开一辆车子，这个车子所提倡的是要废除刑法第227条，他所讲到的就是废除那种 性犯罪的这种现象，要把这样的性的东西呢，摒除，说这是一种人权，是不能被定罪的。我们在想说，其实就像刚才讲到的罗德虽然从索多玛城跑出来，可是那种思维、那种思虑是很可怕的。因为如果废除了227条款的这个刑法，它的言下之意就是，只要是人要发生所谓的性关系，都是自由的，是没有罪的。性权就是人权，所以他所讲到这个主张，我们讲到同性恋里面有六彩，其中红色就是讲到这一块，性是没有罪的，人跟人、异性跟异性、同性跟野兽都是没有罪的。他们的主张当中，其实都目的是要废除这样的法令，因为有很多人目前因为这样而坐牢，他们认为是要把它释放出来。我们在想说，其实在我们内心世界里面，那是不妥的，那是不对的，我们该勇敢说那是错误的。我们却很多人是因为说啊，这要考虑到人权，我必须要同意的人权，尊重人权。可是当你太多的尊重人权的时候，你就忽略了神权。所以每逢看到这一块，其实有时候罪要作王，并不是说我们说不就不，是慢慢慢慢的渗透的。就像罗德当时在这个同性恋的这个城市当中，他的价值观也被扭曲了，甚至他的大女儿跟小女儿出来的时候竟然发生了乱伦，罗德跟他的小女儿产生了亚门人的后代，他跟他的大女儿产生摩押人的后代，也就是他是摩押人的始祖，亚门人的始祖，也就是本来罪是属于来自一个人的罗德，却因为这个罪性进入他们的家庭，甚至延烧到他们的下一代。我在想说，他生出来这些儿子是应该叫罗德叫爷爷，还是要叫爸爸？叫他生他的罗德的大女儿、小女儿，是要叫他的叫姐姐，还是要叫妈妈？已经失去了伦理了。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在这个扭曲的时代里面，我们要坚持我们的信仰，因为在扭曲的时代里面，他们不仅自己做，还要让我们一起去做。我们看罗马书的第一章，罗马书的第一章，我们来看32节。罗马书的一章32节，前面所讲到的是很多相关同性恋的事情。32节，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这样的事的人，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就是他们不仅自己做，还要找，也希望别人能够跟他一起做。有人说，我们没有讲到同性恋啊，可是其实在我们的环境当中有很多慢慢的渗到我们内心，例如看星座，例如占卜。我记得在这边有一次分享到那个大陆的同胞，大陆的统领，他有去跟人家占卜的时候，结果那个卜卦的人，那个巫师问他你从哪里来，他说我是真耶稣教会的。哇，那个卜卦的那个灵媒啊，哇，气个半死，你岂能来这边破坏我的场子，你以后不能再过来了，因为属灵的人都清楚这是一场灵战。那我们今天如果去做一些卜卦啦，说那些东西都对我们来讲那是不对的。在生命记里面有讲到，来看生命记的第18章，生命记看18章，我们看第九节，生命记的18章第9节，你到的耶和华你神所赐的之地，那些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你不可学着行。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活， 也不可有占卜的、观照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神所憎恶。因那些国民行这样可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你要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做完全人。这边告诉我们，其实前面所讲到的里面是要包含占卜的、观照的，也就是类似那种看扑克牌里面相命的，或者是那种星座的，对我们属灵的人、属灵的人都不相宜，这是不好的。所以说当我们有些罪过的时候，是慢慢渗透进来，那是可怕的。或许我们看到这个像这个内火这件事情，我们内心会气冲冲的，可是它就是一个个案。但是大环境里面看到整个犯罪率提高的时候，其实我们内心会惶恐，往后该怎么走下去啊？我们应该怎么办啊？我倒是觉得说，我们属灵的这个真耶稣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是常常去分享我们成功的案例，讲见证。我记得是上礼拜六有一次是陈执事来帮真理召集班上课，他跟我们点了一下，我觉得蛮有道理。他说常常我们看到这个代祷名单很多，然后我们一直代祷，也不知道成效如何。他说如果有碰到那个代祷有成功的，就应该及时分享说他已经好了。就像前阵子我们帮信真老师祷告他气喘，结果信真老师就把他的气喘的心脏好转的事情来告知我们说，感谢你们的祷告，你们的代祷之下我的气喘好很多了。我们就把这件事情在这种群组当中把它抛出去给大家看到，结果大家就看到很感动，说啊，感谢神，我们的祷告是有功效的，我们确实因为这样受到的祷告受到的激励。我要跟你们分享，我的小儿子前阵子刚好是 A 型流行感冒，他住院的时候是没办法睡着的。当我那人把这件事情告诉这个真理召集班说要代祷的时候，很奇妙耶，他都睡不着觉。结果当他在代祷的过程当中，短短的几秒钟，却听到我们小儿子睡觉的呼吸的声音了。我也曾经有这样的例子，就是我睡不着觉肚子痛的时候，我就跟我的内人讲说，你帮我祷告，我睡不着觉。他就真的跪起来祷告，莫名其妙我就睡着了。我在想说，其实我们是属神的人啊，有时候我们要把这样的感动去分享给一些信心软弱的人，或者在台上当中能够把这份祷告的这样好的信息跟大家分享，让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代里面能够找到一点点曙光，会觉得说我们的祷告既然是有功效，那我们就要持守在主耶稣的道理当中。我想这个小小的一个鼓励跟鼓舞，在我们信心里面都会受到一个很大的增强的效应。我想说其实这种分享成功做见证，我们本来属神国的子民本来就是神的见证人，我们是真神的见证者。圣经也这样讲过哦。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的第43章，以赛亚书的43章，我们来看第10节，我们是神的见证，是神所拣选的仆人。以赛亚书的这个43章的第10节，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这边跟我们讲到的是什么？我们就是神的见证者，我们应该把勇敢的把我们感受到神的那一份信心，在我们的同事间、我们的同学间、我们的朋友间勇敢的说出来，我们是属于神国的孩子。我想在圣经里面哥林多前书的8章3节也讲到，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的8章3节，哥林多前书的8章3节， 哥林多前书的八章三节，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是爱神的，神岂是不知道的吗？如果我们今天把信心建立在神的身上，我们真的做神真正的见证者，神会不知道吗？神是铁定知道的。我们爱神那份心智，神是笃定清楚明白的。因为神是鉴察人心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当我们不足的时候，神也知道。我们要学习大卫在临难的时候能够向神来祈求，来呼求神，让神来解决他身上的问题，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但是神也不会把这种无罪当成有罪，有罪当成无罪。我们知道说，我们看到的像大卫在这撒母耳记上的时候记到的大卫，大卫犯罪了，在午间的时候睡醒的时候看到一个妇人在洗澡，就是乌利亚的太太。可是当你仔细看圣经的时候，这是很特别的。小弟是学生理的，很清楚，当女性的周期经期排卵的时候，事实上是不会排卵的，是干净的，是不会排卵的，在医学上称为安全期。可是我们就圣经里面所看到的是很特别的，乌利亚的妻子当时是一个处在于刚好洁净的日子，应该是不会排卵的。可是大卫犯了罪的时候，既然能够从乌利亚的妻子跟他一同产生的下一代，这告诉我们什么？神断然不会把这样有罪的当成无罪，而且会很坚定地告诉他，大卫你犯罪了，很清楚了当地指着他。在医学上他是不可能会怀孕的，可是他却怀孕了。也就是说，生命在于神，而不在于人想要逃躲逃脱都不可能。因为在神的眼光当中，他是鉴察人心的，人心的动机如何，我想神是可以鉴察的，他是很清楚的。所以身为一个神的见证人，我们要勇敢地把神的东西见证出去。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八节，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八节，我相信这个圣经是大家都耳熟能详，也都很清楚的。我们不仅是耶和华的真神的见证者，我们在一章八节，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权力。圣灵会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必然会得到这个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得着圣灵，得着属神的这样一个权的能力之后，我们要从邻舍耶路撒冷，从我们自己的城内城乡，慢慢到犹大、犹太全地，就是他的邻近，是在往外走的撒玛利亚，而且要把它传到地极做神的见证。这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确实我们要很清楚自己所信的是谁，我们才能够很坚定地说我要为神来做见证。当我能够做见证的时候，就可以让他在最终的人不让罪变他的王，他会很清楚明白他所信的是谁。所以我们讲了这么多，要感谢神。所以我想做一个最后的一个经节，腓立比书，我们来看第一章二十一节，腓立比书的第一章，我们看二十一节。腓立比书的一章二十一节，为了要防止我们在最终不被这个罪来污染，我们就要披着的基督的身份，我们要求神来带领我们的信仰。腓立比书的一章二十一节，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们如果活着把神紧紧抓牢，就像小弟所讲的区区数十载，小弟只奢望自己在倒地的时候，真的是过世的那一段时间，我的灵魂能够到神那里去，因为我不知道未来要怎么走。我们知道说 我们人生里面 难免会受到这样罪的干扰跟搅扰。就像小弟刚才所讲到的，连我在开车的时候也会展现出里面那种内里那种不好不善，也希望说神能够带领我们，在我们集体每个人都是罪人的情况下，神在我们还是罪人就与我们和好，为了要能得到这样应许的福分。我想从刚才的见证里面也讲到了罗德他的不好，我们把它当为是一个借鉴，或许在我们信仰当中也能够也可能会碰到这样的考验。我们祈求主耶稣让我们有能力学习约瑟一样，能够很清楚了明白的跟他讲，我岂能做这个大恶来得罪神，我要紧紧的在神的这个殿中仰望着神，神也这样呵护着我们。我相信只要我们愿意这样做，神的看顾跟怜悯是会时时临到我们。我们一起来唱诗244首。
我愿想